中国居民爆可怕情况，学者指北京或变得更危险。日媒报道，阻吓中共武力威胁，美国扩大培训台湾军队。北交所惨淡颠覆想象，专家一句话拆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月2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大纪元1月18号采访了湖南省邵阳市属下的某乡镇居民，获得的消息显示，当地的老人家死亡数量惊人。其中唐宁所在的小县城常住人口大约60万，他向大纪元表示，但是据他所知，在这一轮疫情粗略估计有过千人死亡，例如每日都有抬棺材上山的，棺材价格比平时贵了一倍几，甚至是两三倍。他知道的有一家人失去两三个亲人，有些一家里面50几岁的两兄弟死了，亦都有一对夫妇死了，个仔亦都死了。夸张一些的时候，同一条巷同时办丧事的有四家人。李春住在邵阳市辖下的一个偏远农村，县城大约有10万人口。他向大纪元表示，当地都是土葬的，这段时间经常遇到送殡队伍，一个县城里面同一时间搭灵堂大概可以有6至8个人。李春有一次见到一条街对面两家人同时办丧事，还有一次见到两个灵堂就相隔200米，然后再过了桥300米之后又有一个。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杭州人赵先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爷爷近期在杭州因为感染去世。杭州大概有8-9间殡仪馆全部都爆满，火化至少要排2个星期以上。不单止杭州，我在上海当地的朋友屋企亦都有人因为疫情去世，上海亦都烧不切，停在冷冻库里面排队，每日亦都是一笔支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向赵先生透露，冷冻库里面已经堆满。身在美国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胡力任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90几岁有长期病的爸爸1月11号在上海因为新冠去世。胡力任向记者表示，以前殡仪馆每日大约开工8个钟，现在是24小时不停火化。正常的情况下，一般3至4日就会被火化，但是现在要排队2.5个星期。他估计近期死亡人数可能是以往正常人数的12倍。而且一个朋友向胡力任说，殡仪馆的人亦都同他讲，现在他们不单止加班加时，还要改造，大量增加焚尸炉。胡力任分析说，中国政府可能已经意识到未来死亡的人数可能会大大增加，不是起这么多焚尸炉做什么，起了之后就是为了未来用。中共在不发出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解封，导致疫情大爆发，究竟造成几多中国人遇难离世，那就好像1960年代的大饥荒一样，是中共不敢公布的机密。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警告说，习近平在防疫问题所遭遇的挫败可能会令他更加危险，世界应该为此做好准备。裴敏恩最近在彭博社发表文章，将习近平清零和解封造成的灾难和1960年代初毛泽东时代的3年大饥荒比较。裴敏恩指出，当毛泽东意识到大跃进导致的饥荒破坏了他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时，他并没有认输或者放弃，而是开始策划一场大规模的清洗，后来就成为文化大革命，令国家陷入了10年的混乱。裴敏恩分析说，习近平可能不是另一个毛泽东，而如果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的话，他几乎肯定会变得好像毛泽东一样，更加不可预测。日本经济新闻1月20号报道，为了阻吓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各种武力威胁，美国将会运用多个州政府的所属军队、美国国民兵、 嚟扩大对台湾军队进行多样化的军事训练。国民兵是美国各州政府拥有的地方武装部队，美国在50个州、华盛顿特区、关岛等美国领土都设有国民兵，他们平时在州长的指挥下执行国土守护、救灾任务，或者出面维持公共秩序。如果是国外发生战争，国民兵就会被编入联邦军队，负责战斗和后方支援。例如在过去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国民兵都有参与。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通常美国会派遣一个州的国民兵训练外国军队，但是今次的计划将会给多个州的国民兵参与台湾军队的培训，因此训练的规模和频率都会增加，藉此来加强对共军的阻吓力。美国亦将会参考国民兵培训乌克兰军队有效阻止俄罗斯军队推进的实际，加深美台的合作。去年五月底，蔡英文总统和访问台湾的美国参议员斯克沃斯会谈时，曾经公开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积极计划推动美国国民兵和台湾军队之间的合作。但是一位直接参与美台军事合作的官员透露，其实早在蔡英文公布这个消息之前，美国国民兵就已经开始对台湾军队进行培训，其中似乎亦都包括夏威夷州等州份的部队。据报道，美国国民兵主要是透过州伙伴计划 SPP 向世界各国的军队提供培训，目前有80多个国家参与，内容就根据支援国的各种情况有所不同，包括步兵部队的作战执行、飞机的运用、网络防卫、灾害和恐怖袭击对策，以及医疗支援等多个项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援和防卫关系是根据中共现在的威胁而做调整的。拜登政府认为中共正在增加对台湾的威胁，因此有意扩大培训。但是美方对具体的行动、训练等就不予置评。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台关系稳固，有助于台湾海峡和地区的和平与及稳定。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一年几以来表现惊人低迷，当局日前发表新规定，期望力挽颓势，被专家指是本末倒置。北交所自从2021年12月成立以来持续低迷，其中 A 股广资国际在上星期四全日交易量不够三手，成交额2200元。这个月到现在，该股票至少有四个交易日单日的成交量低于50手，而部分日子在主要交易时段成交几乎是清零，近日的日成交量亦都只是平均徘徊在100多手。这个并非是个别例子，据大陆传媒和金融数据平台统计，去年12月至到现在，北交所有不少股票每日的平均成交额在几千至到几万元之间。去年12月新上市的32只股票之中，就有28只出现首日跌破发行价，比率超过 85%。 北交所是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的，但是就每况愈下。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表示，中共的极权体制有很多缺陷，第一个就是领导所知的事其实很有限，他什么都要管，但是他就什么都不知道。第二个是领导的时间是有限的，每日都有这么多事要处理，所以说名义上是他管，但是最后就可能没办法管了。因为官僚体制有它的缺陷，尤其好像中国这种每一件事都要向上请示、向上询问。19号北京发表股票做市交易规则，期望提升市场流动性，挽救北交所的颓势。黄燕伦表示，证券商想尽办法提高交易量取得手续费是无可厚非，但是这件事由政府主导就是本末倒置了。因为国家政策的重点其实不是赚取手续费，亦都不是账面上的指数高，亦或是怎样行，好像实现几多增长咁。中国人讲实业然后做实事，就是他要反映实体的经济增长。 政府给予市场适当的规范，等市场自由成长，经济自然就会增长。经济增长，大家有钱就会投资，交易量自然就会增加。王彦麟指出，中共的改革开放虽然导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它的管理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那套，也就是说经济数字的变化不是反映实体经济的增长，其实它最真实反映的就是领导的手腕，它的执政是怎样，还有它未来官场的路是什么方向。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扭曲的，我想唯有彻底放弃这种旧的思想才是人民之福，亦都是将市场做大的一个正道。19号下午，来自香港的华人工程师冯女士 Tracy 看了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美国波特兰市海勒剧场的第二场演出。她赞叹说，神韵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享受，恢复传统文化，更加是华人的骄傲。冯女士向新唐人表示，神韵舞蹈是很传统的中国舞蹈，和她以前接触的舞蹈很不一样，咁对佢嚟讲系好新鲜，佢非常中意，从中学到好多嘢。冯女士话佢最中意嘅系水袖舞，因为跳得好靓。佢称赞话睇得出每个演员都好努力，好出色。神韵喺西方社会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全球观众嘅盛赞。冯女士亦都赞叹话，神韵真系华人嘅骄傲，舞台呈现嘅中华文化好好。给了一个很正面的感觉给外国人，同时每个舞蹈演员的表演都相当专业，相信外国人或者美国人都应该会喜欢。对于在演出展现的法轮功坚忍反迫害的情节，冯女士表示，人权就算在世界每个角落都是每个人需要关注的，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们的权利去讲出他们自己的意见或者他想追求的事物。他认为任何形式的迫害都不好，所以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开开心心得到他们真正想要的自由和快乐，期待中国人恢复人权和信仰自由。今次在中国农历新年之际，冯女士在美国波特兰看到世界第一 show， 令她非常感恩，因为在香港看不到神韵。他表示，第一次在波特兰有这么好的气氛过中国农历新年，他很感谢他的朋友带他来看演出，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浙江温州平阳县公安局19号发通报说，该县19号上午发生一宗刑事案件，一个42岁的男子因为纠纷持刀行凶，造成6人死亡。知情网民披露，起因是村主任强占土地所引起的，行凶男子是因为土地被强占上访而被运去精神病院，他爸爸亦都被激死，最终将村主任一家灭门。事实上类似的这种事近年来在中国频频发生，就好像以往一样，网民评论一面倒企在行凶者这边。有人说法律不能够伸张正义，自己就是判官。观众朋友，你又点睇呢？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